叫教会和肢体。这个话题刚才给小朋友分享，我想很多人都非常明白这个道理，而且呢很多的牧师也都讲过肢体教会这样的一个主题。关于这里面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很多人都会背了，但是我呢现在今天呢真的还想继续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一个话题，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太重要了。我们每个人，你每天就在实践着这样一个肢体的功能，不管你是自觉的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我们每个天都在实践着。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在发挥了这个肢体的功能。所以我想在这里继续来给大家分享这个话题，我希望你耐着心，真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揣摩这段经文，基督说透过这段经文到底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意在里面。你不是在听我在说什么，你是在揣摩基督给我们的话，那个话在说什么。你可以认为新华弟兄在这里胡说八道，但是你应该揣测，不要听我的，我们听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里面在说什么，来揣摩基督的话他的意思。好，我们首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奉你的名在这里来分享你的话语，请真理的圣灵来带领我，开我们的心，不要顺着我们血肉的意思，来顺着圣灵的带领，让我们的分解分享和理解都在你的里面，都在你的引导看护下，好让我们的灵命得成长，让我们能有能力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活主耶稣基督你所赐予我们的心意。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你，你自己来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走在外面碰到一个我们还不认识的人，他们如果问你，你是在哪一个教会啊，我们可能很自然就会告诉他，我们是苏黎世国权教会。别问你们教会在哪里呀，我们会告诉他，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叫什么什么街47号，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回答，也是一个蛮正确的一个回答。但是我想说的是，在今天想分享的是，教会真的就是在这个教堂里吗？神所告诉我们的，神他的心意所启示的教会在哪里？现在的很多人，我们习以为常的就认为教会就是在教堂，不在教堂的那在哪里啊？是不是我们都会这样认为？或者说教会在哪，在哪一个组织里面？好，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22-23节，在周报上也有。以弗所书一章22-23节说，又将万有附在他的脚下，他指基督，是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什么是教会呢？教会都比为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基督是这个基督是这个机体的头，他的身体是什么呢？是那也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万有者谁啊？是耶和华，是神，是被神所充满的那些人所组成的这样一个身体，这就叫教会。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的教会是什么？是由那些被上帝所呼召的那些人，被圣灵所充满的人所组成的 一个自己。我们还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十四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子，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这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大的教会这个概念里面，一个广义的教会里面，基督是这个教会的头，他的身体有很多个肢体，有很多个部分。就像我们人形象用人来比喻，就是我们有手有胳膊有腿，而这些呢都是由谁来组成的？每一个肢体肢体啊，由谁组成的？就由这些被圣灵所充满的，被神所呼召的，来自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所组成的。所以说它不是指一个教堂。所以我们看啊，在罗马书第十六章，保罗就当时问安拉，就说你待我像在谁谁谁家里面的教会，问安。你看教会可以是在家里的那些人，所以说教会不一定是在教堂里，它是可以在一个家庭里，可以在外边一块空地上，只要是被上帝所呼召的这些人，他们在那里团契，他们在那里聚集，那里就是神的教会。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要突破我们一个原有的一个视线，我们的这个活泉教会它只是上帝在一个大的广义的大教会里面的一部分，它也是肢体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看到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也是同样归属于一个肢体。当然我说的这个教会不是说啥教会都是啊，有些可能是一些异端的啊，那个是跟我们是不合一的，那是另外的啊。我现在在说是圣经所告诉我们，他说在行在真理里面的这些教会。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心态来知道，我们这些每个不同的教会它都是基督的这个大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说知道他坚守信仰，我个人认为，下面是我自己的分享啊，我个人认为我们都应该去接纳他。有些人可能看到，比如我们苏联都有两个教会，我们有活泉教会，我们有华人教会，我们就不能说华人教会内容我们就不接待他，其实我们给他们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他是这个基督可能这一部分，我是基督这一部分，我们是彼此需要的，我们是彼此应该是配搭的，而不是相互冲突的。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这不是我说，这圣经说的。还有在不同的教会中，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派别，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你在这个信仰有追求，你看了很多书，你都会发现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派别。但是这些派别，我个人认为他们在有些问题上，我先不讲异端啊，异端不在我想讲这个范围内，我想都是指在基督里面，在不同的派别之间，他们在真理的认识上有些方面可能有 是有参差不齐的。这就像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章，我们仔细去揣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和三章里面就讲到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派别，有人说他属保罗的，有人说是属另外一个人的，是不是？其实为什么保罗在圣经内这个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一三章专门提到这个问题呢？也就说明神是不喜悦这样的，他不喜悦人是分成各个不同的分门别类的，他不喜欢。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我们认识真理，人是有限的，不管你读了博士，你是硕士，你是牧师，你还是什么，你都不可能对神的理解充分到什么像神那样啥都你都知道。你说看到的永远只是圣经真理说他启示给你的那一部分， 中国有句俗话叫什么？叫瞎子摸象。人的有限无助和他的渺小就体现在什么？瞎子摸象这个比喻上。有一个人拿着象的鼻子，他跟别人说了，象是什么？像一个喇叭。抱着大象柱子那个人说，大象像什么？大象像个柱子。拽着耳朵的那个人说，他说大象像什么？大象像一个扇子。恰恰就通过这些瞎子摸象，我们看到人是多么的可笑。当他去否定别人而不接纳别人的时候，是多么的可笑，多么的幼稚。所以说我们应该抱着一个正确的心态，在真理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更加宽广的胸怀。我们来看到他们所认识的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或者说我们领受的还没有他们所领受的更充分的那一点。现在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不说我们教会啊，我只是广义的讲，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教会和教会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会出现这么大的纷争呢？有人说，那真理出来就应该是纷争的，是的，但是真理也是让人得自由的。纷争是在，不是在真理本身，而是在人的有限，在人总是在他自己的有限的范围内，他认为他是什么都懂了，他认为别人都错了，大家一定要小心。当我们去否定别人的时候，当我们去不接纳别人的时候，其实你也不被别人接纳，你也被别人拒绝。当我们去否认别人，不接纳别人，其实也恰恰反映出我们是多么的可笑和渺小。所以这是我今天要给你发现第一点，就关于教会的理解。这不是我说，这上帝说的话。他说上帝教会是什么？就是那些人，他不限制于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可能是一个区域的教会，就像我们活天教会一样，但是他也是教会肢体的其中的一部分。不是大家不说了吗？肢体有很多，是不是？有很多个肢体，就像人一样，这个手脚，是吧？这是基督所需要的。而这些肢体呢，在活动过程中，他必须听从耶稣基督这个大脑的总体的指挥和意念，必须是这样。这个道理说起来大家都知道啊，我就不唠叨了，在这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个人，我们个人在教会里面又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在这样一个肢体里面，我们每个人又是什么呢？我们也是这个肢体的一部分。我更愿意用一个细胞来表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知道，我们一个每个人的生命的有机体啊，这个身体最基本的生命单元是什么？是细胞。如果一个由细胞组成什么？组成一个肢体，一个组织。要有细胞，我们才有肌肉组织。我们有细胞了，我们才有我们的肾组织、肝组织，对吧？然后在上面才有肢体。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教会这个大的基督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细胞，细胞是生命最基本的单位。我们知道，当我们如果我们有个伤口的话，你看那个伤口它会自动的去，如果说伤不是很大的话，它的血啊就会自动的去止住了，身体会有一种抵抗力，这个血啊它自动会止住。什么的作用呢？叫血小板。这个血小板呢，它是细胞里面一个最小的一种细胞。在最初的时候，人们认为这个血小板是没用的，它是那个最细小的那个，认为是细胞的一种碎的破碎的东西，没用的。后来医生发现，这个血小板呢，它其他都没用，它发挥作用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当你的身体有破口的时候，这个成群结队这个血小板呢，它会扑上去。给那些凝固的那些物质啊发生反应，让你的血可以止住。同时这个血小板的这个细胞的生命就死了。所以血小板平时你没有什么伤口，它一点用没有。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当你的身体受到伤害的时候，它舍命来止血。如果我们的伤口大的话，它就会发炎。 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里面有一种叫白血球，这个白血球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就会也是在你这个发炎的周围啊，形成一种保护网，来抗拒外边病毒的侵蚀。所以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要抵御外边这些细胞、这些细菌的侵入，增加人的免疫力。所以当你发炎的时候，为什么你的细胞，你医院去体检，你细胞就会大大的降低。所以细胞的功能就是这样，不同的细胞组织它就有不同的功能。而一个机体它真正的能够正常的成长成活了，你的一个机体就是靠这些细胞啊，它不断的增长，然后分解代谢。所谓代谢过程，就是细胞它都有一个生长周期，是什么？它会从它的这个分解出来开始生长，然后到一个成熟期，然后慢慢的去死亡，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我们的细胞，每个人的身体细胞，它都在生长过程中，然后死亡，然后变成分解，这样一个循环。只有一种细胞它是不变的，它只管它自己生长，是什么？就是癌细胞。这种癌细胞它就是一种正常细胞的一种变异。这种变异什么呢？它不死亡，它就把自己无限无限的去增长分解，它光分解没有死亡，它不管别人，它只讲它自己。所以这就是癌细胞最后扩展，让其他的这些能人体的机能啊都丧失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们当然不是那个毒细胞啊，不是那个癌细胞，我们顶多是那个反应慢的那个细胞，真的。说起来这些道理都非常非常简单，我们教会里面在座的都是每教会肢体里面的一个细胞，我们这样一个肢体就靠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肢体每一个细胞来活动。你这个细胞不动了，就会影响到其他的细胞不动，其他的细胞不动了，就影响更多的细胞不动，最后我们这个肢体就不动了。这就是叫什么肉坏死了。有这种病啊，原来我在武汉的时候，我们对面一个他的妈湖南的，他就是肉坏死，就这个腿啊最后截肢，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是那个肉就坏死，就是细胞没有生长没有分裂不动了，坏死坏死坏死，开始用药物，最后根本不行，最后两个都截肢。弟兄姊妹一定要认清楚，你就是这样寄生的一个细胞啊。我们常常在跟一些同工一起分享的时候，说实话我对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这也有我的这个职位所决定的。我跟很多同这个我们的这些同工就谈过，也听过一些反应，大家都觉得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教会里面没有一种团契，非常缺乏爱心，跟外边的一个什么组织啊一个团体啊好像一样，甚至还没都连他们也不如。我们教会呢也没有牧者，有呢只有靠我们自己同工这些在上面来瞎说，尤其是那个新华弟兄在上面瞎说唠叨，真的。我知道我这个人爱唠叨，而且净说一些别人一说别人都懂的，其实不需要说。但是我想只问问弟兄姊妹们，这个细胞不是靠这个肌肉组织这一块，不是靠其中有一个那个细胞比较大，然后它一活动其他就活动了，不是这样子的，它是靠我们每一个细胞，是吧？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没关系，这个细胞有点事儿，不要紧。我们其他细胞继续活动啊。当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教会缺乏爱、缺乏关心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这个细胞是不是可以主动先关心关心别人？ 真的，我们常常会服侍的过程常常会看，哎呀，大家都没有什么劲，哎呀，算了，我也没劲。这是一个很受影响的一个，这就是被其他细胞所影响。当大家都这个服侍中都非常有劲的时候，啊，都热火朝天的时候，哎，他的信心也大了。其实错了，那个时候当大家都非常热心的时候，其实你稍微不太热心，也没关系啊。当然我不是说大家就是说都不热心啊，不是看别人。其实正是大家都不是很热心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才正需要你的爱心。我们可不可以主动关心一下别人？当我们去真的看到我们教会这样缺乏沟通、缺乏联络、缺乏团契、缺乏爱心的时候，为什么我不可以先去关心一下别人？昨天我看了个 email， 中间跟我说今天是戴子的生日，他给他准备一个蛋糕。对不起啊，我把这个惊喜先说出来了。你看还有其他人知道戴森的生日吗？我不知道，我反正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自己自叹不如。真的，我们在讲指责别人在评价别人的时候，我们在做了什么知道吗？好好想一想，教会的这个机体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去活动，去活跃起来。靠一个人去做做不出来，靠两个人做做不出来。当然作为教会领袖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当然我们确实我们这一个组织我们这个肢体需要你那个细胞来活动，你哪怕稍微的原地踏踏步就行，就这样踏踏步就行，你不需要走，你可以先动起来，你这样一动就可能会引到你周围的这样一个细胞。所以原来我们教会，我记得原来做过一个叫做三个人的小组，他就说一个人就是一个细胞小组嘛，然后每个细胞有三个细胞组成，三角形三角形三角形三角形三角形项链，这个很好的概念，就是细胞的概念。所以弟兄们，我们一定从我们自己这个细胞先开始。刚才我们吃圣餐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受，还是就是喝了一杯然后吃个饼，你是不是真的领受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说我们在纪念基督，你用什么来纪念呢？就是吃那个饼喝一个杯然后就纪念了，然后把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再读一遍，每个这就算纪念了。纪念是要有行为的，否则我们去用什么去纪念基督啊？我们跟那些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吗？我们每个月都在这领受谁的圣餐，我们来纪念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不是在批评大家，其实你们做都比我做得好，真的是这样子。但是我想让大家呢知道的是，真的认识到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教会靠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细胞的概念，我们是这个肢体的一部分。光认识到这个还不够，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到十七节，十二章十二到十七节，十二章十二节啊，我们先读一遍。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好，然后读第十五到十七节。是不是没有打出来 ？OK， 没打出来，我们有带圣经的，我们一起来读啊。第十五、第十七，我来给大家读。假若脚说我不是手，可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弟兄姊妹们，这段经文在讲到另外一个关系，肢体里面关系，就是我们细胞跟细胞之间的搭配。我们是要动起来，但在这个动的过程中有一个协调的问题。我们给我们其他的支配其他的肢体怎么样去相互搭配呢？这个前一段我看了一个笑话，听一个笑话， 但是他也是个笑话了。其实呢，我觉得这个笑话不是一个一般的笑话，他真正的反映到一个问题。他就说每个国家的人呢不一样，他们的这种性格特征和他们的这种经验告诉他们每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说美国人做事啊，他有个美国人做事的方式，用什么来比喻呢？用搭桥牌来比喻。西方国家都是这样子。什么意思呢？打桥牌我们知道是有两队来比赛，比如我和我的对方，我们俩是一伙的，然后呢东西这边是一队，南北我们是一队。所以在打桥牌的时候，每个人起一手牌以后呢，你不能告诉对方我的牌是什么，而按照什么呢？按照一种约定来理解对方的意图。是比如说我叫，我说拿了牌我叫粮草花，然后对方呢根据我们原先的约定，他就知道当我叫粮草花的时候，他根据他的牌他应该叫什么，告诉我他的信息，然后按照两个人的约定配合，最后把这个牌赢了。这是一种桥牌，他讲究的是对方之间的配合达到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桥牌。一个人是没法去玩桥牌的，所以桥牌必须讲给对方的配合才能够去实现。西方都是这样的文化。他说你们中国人是什么呢？他也用了一种比喻，他说你们中国人就是打麻将。为什么呢？打麻将的时候你知道也是四个人，但是呢打麻将的时候你是要注意你的下手，就是你的上家啊，要注意你的上家。为什么？你不能跟他选的一样，因为那个人比如他是打腕子哈，那你就不能留腕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腕子他先给你截走了把牌，所以你不能够要你得瞅着你的上家，同时呢你得防着你的下手，是不是？因为你那个牌比如说你要猜测他是打条的，那我不能给他条，因为一打条给他不给他放炮了吗？他就赢了。同时呢，那你要打什么呢？你也得防着你的对手，你的对方。所以你看你要防着下上家，要防着下家，还要防着你的对方。最后什么？最后胡的可能这个牌子在你手里，放在手里你不胡也不能让别人胡，是不是？这就是打麻将。他们说中国人的文化就是很大一点就这样，当然我不是说中国没有其他好的啊，但是这一点确确实实是我们中国人真的。为什么中国麻将在中国非常流行？就是这样。这个人有人也说中国人很精啊，很精明，他觉得很精明。为啥？他在一个牌桌上他要防到三个人，最后他赢，而且最后我不赢还不能让你赢，这直接到水平，就是我不赢还不能让你赢。你看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他讲究是什么呢？单打独斗。所以原来我们在国内就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中国人呢，一个人他是条龙，三个人是个虫，就一个人中国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那他可以很厉害，但三个人在一块啥事也干不了。为什么？那个人拿着那个牌他不打，所以最后大家都不胡，真的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我们有好的影响，忠诚、善良、尊长爱幼等等很多很多优点，但是我们也确有很多文化的一些糟粕在里面。我们有时候可能做事就自己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就受我们的文化的影响。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也是这样子，我们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去服侍一些事情可能服侍得很好，但是当我们比如说我做这些事情也很好，比如说吴样弹琴弹得很好，我弹琴也弹得很好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我们俩不能同好，要是他非常好我很差，那也就算了。如果我们俩差不多，他稍微比我好一点或者我比他稍微好一点，我们俩弹琴就不行了，知道吗？是的，是这样子。有些人认为呢，是的。为啥说我说嘛？有人说这个圣经我们才讲呢，今天讲教会的主体引用了这段经文，我想很多人都会背了这段经文。你看，新华弟兄今天又在这唠叨，因为你难道比我们聪明啊？ 你比原来讲的牧师讲的还好啊，牧师都讲过了，我们听了八遍了，你今天还在这里唠叨。弟兄姊妹，你们不是在听我讲，耶稣基督刚才说的话，我们读的是基督的话，他告诉我们要搭配。你知道吗？你现在就拿到那个麻将纸，你不打出来，你就让大家都不胡，你知道吗？你要打出来，尽管你这一盘你输了，但是下一盘那个人要给你打一个麻将，让你赢，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是要有一个搭配的。今天安排我来招待，比如说来服侍这个茶点，我今天有事没来，我们真的这时候就需要另外一个弟兄姊妹，看到这种情况他很自主去补上。我们真的有很多，我知道我们的同工就是这样做的，真的是这样的。我知道我们的有些安排，教会的服侍也安排很混乱，因为有些人确实有经常有些事情他们没法来，但是他们看到这个情况以后，他们自己主动的就去补上去了，他们就知道看到肢体的需要，看到那个细胞现在有问题，我就先动起来去影响它。我看到我就知道，所以我在这我不想去表扬谁做的好或者不好，其实我知道我们大家已经做了很多了，大家都有眼能看得出来的。比如说我们有些同工，他最近他受各种各样的影响，他的信心比较软弱，我就知道我们有些很多其他的同工去安慰他，去鼓励他，去鼓励他教会来服侍。真的有这种，有很多这种同工，我们需要教会需要是这样的同工。这种搭配之间这种关系，这些例子我想我也不需要去讲更多，大家其实都很明白。在这里我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在这里为什么基督要把我们每一个人逼成为肢体的一部分，它是非常有意思，它让我们去合一。大家注意啊，这个合一不是同一，合一的概念是什么？合一首先讲的是不同，如果是大家都一样，我长得跟小花一样，到时候你也分男女都不分了，是不是？我长得跟家男一样，到时候你也分不清谁谁了。所以基督不是让我们去同一，不是说咱们今天祷告都出一个声音，咱们今天说话都说一样的事情，咱们今天弹琴每个人都给五样弹的一样好，上帝不需要我们这样，上帝需要我们是不同，但我们在一起是和谐的，归为一的，归为基督的。他强调我们的 不同，他让我们不同。刚才他不说了吗？有眼有手有耳，是不是？我们离不开别人，所以你肢体的任何一部分，你看你的肢体，他讲的不，这个肢体他没有重复的，至少我们的五个手指头都是手指头，它还长短不一样，你看没？上帝奇妙就奇妙在这里，他让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他让你的恩赐跟另外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那么我们每个人在教会所发挥的功用他就不一样。有些人他会教导，有些人他会安慰人，有些人他服侍的过程中，他就跟别人去接待过程中，就给人一种好像很可靠的这种感觉，他得哦来教会，他就首先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是不是？有些人比如他在准备膳食的时候，哎，他考虑就很细致，不会像我们上一次我们就考虑不细致，结果把菜拿出来都分菜了，一看哟，把米饭给忘了，大家记得吧？上一次对不起，是我负责的，我这个人就你看就没想到，我也想到了我们的菜啊，大概有多少个菜差不多啊，我也想到我们的盘子要有，结果到最后你看就是把这个饭忘，怎么想着光吃菜还把饭忘，所以最后你看我们开始吃菜，记得吧？上次我们聚餐，结果这边等了，哎呀，顺利那边跑了满头大汗去煮饭，你看真的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但是都是教会说不可或缺的。让我们来看下面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2:22-27，不但如此， 身上的肢体人意味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读俊美的越发得到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这就在讲我们刚才所讲的肢体之间的搭配，不可或缺，谁都不可或缺，讲得很清楚。在这段经文，其实它另外还有一段意思，我想在这里特别给大家来分享一段，就是什么呢？那些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俊美，看到没有？就是说那些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这什么意思？我们在教会的服侍，大家想一想，问问自己啊，你认为在教会里边，我们这些服侍的这么多事工中，你认为哪个是最体面的？你认为哪一个是不体面的？有两种观点，我想，不管你心里说没说，我想有两个观点，基本上，一种认为什么？站在讲台上的就是体面的，好像我在下面去唱歌，坐在那里就不体面，就没有你在讲台上体面。好像五像在那弹琴就不体面，你看我们在这里唱歌啊，我们去踢去干啥，他在那忙活，老是在那跑。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在站到自己的，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职位上来去理解这个体面。其实这里面所说的不是这样的，我们常常认为自己所服侍的那一点认为是最体面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自己所认为的，比如说好，我又失勤了这个恩赐，然后我就要求大家都应该去，就是你们其他人都看不上你其他人，不是这样的。恰恰其他人所弱的地方，正是我们所应该去加强的地方。我这个人有教导的能力，我可以去教导别人。有人是这样感觉到你们的其他人都是不体面的，只有你呢，经过爸你去训练了，你也可以去教导别人的时候，好像你才去体面，不是这个这样子。他讲的是有一种提法，这也是上一次牧师这一次来给我们讲的有一点啊，叫做恩赐投射。恩赐投射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常常去看问题的时候啊，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恩赐来理解来评判别人。我们总认为别人都在跟我一样，不跟我一样的话，或者是他们都做错了，或者我就瞧得上他们，都让别人跟我的恩赐一样的，好像都自己才是最属灵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教会里面，越是那些在教会里面，我们认为按照我们人的观点，我们属这种血性的观点，认为那些好像不尊贵的，不让人所尊重的那些服侍，那些才是更应该让我们去尊敬的。因为他尽管在一般人眼里面看为好像是很低级的一种服侍，好像他的属灵很那个，其实在这些事情上，你去服侍的过程中，恰恰能反映出来你灵命的那个高，因为你不计较人对你的评判，你来这里去做这些事情，你真的是仰望上帝的，你是仰望主的，你不是让人来评判你给你一个好还是坏，你不是要人来给你去喝彩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服侍观，就是首先我们需要同工之间的一种配搭， 从我做起，从我这个细胞做起，去影响别人。注意我们之间的去配搭，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管是这个人他是年龄大的年龄小的，他的学位是高的他的学位是低的，他做的工作挣的钱是工资，挣的工资是高的还是低的，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在你的肉眼里面你认为他是身份不尊贵的，恰恰是应该我们应该给他尊贵的。这就是圣经这段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说这个人收入高点我们就尊重他还是怎么练，我们在我们基督在教会里面是没有这样的，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不是按这样去来分划分人的。我们把尊贵给那些谁，给那些愿意服侍主的人，那些不计较别人人的评判而一心一意为主来服侍的。我记得有一个，我不知道从哪看过来，我记得有一个牧师他讲过一句话啊，原话我记不得了，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这句话非常有意思，我觉得他说在一个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他怎么重要呢，他重要的比别人还重要，明白意思吧。他就说在一个教会里任何人都是很重要的，但是你是那么的重要，但是你绝对没有别人比你还重要，也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别人总是比你去重要。当一个教会的每一个会员每一个会友每一个肢体他真正发自内心的认为在教会里面的其他的肢体都比我重要，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会兴旺。一个教会的兴旺它不是一个人的兴旺，不是两个人的兴旺，而是一个教会团体每一个细胞都活动起来，这样的教会才会兴旺。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我希望大家真的把这段经文非常朴素的经文也非常形象的一个经文，大家能记得容易背得牢，这一段经文我们去思考，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着教会出现一种困境，出现了一种我们所不满意的一种状态的时候，真的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一段经文，去体验，从我做起，从我们这个细胞做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基督，谢谢你把你的心意启示给我们，你借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乃是基督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是其中的一个细胞。主啊，让我们每一个肢体每一个细胞我们都活动起来，当我们看到我们其他的细胞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伸出一手来帮助他们，当我们看到其他的细胞的活动的时候，我们也被他们所影响。主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仰望你，要学会从你那里来领受营养，来领受信息，因为你是这个肢体的头，让我们凡事都行在你的旨意里。所以说当我们在你的旨意里的时候，在你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和其他的肢体的搭配就会是和谐的。主啊，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学会动起来，让我们学会去关爱我们其他的肢体其他的细胞，去影响他们，我们看到教会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也挺身站出来来帮助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主啊，请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教会以后的事工，让我们每个人真的因为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在这个肢体上面，我们在生长的过程中我们就大有喜乐，我们的服侍的搭配也大有喜乐，大有功效。 主啊，你继续帮助我们，来看护我们前面的路，引导我们前面的路。我们这样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